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与大家一同敬拜神。我今天要讲的信息呢，让我想起好多年前有一个小女孩，她是出生于一个运动员世家，她的父亲曾经是摔跤运动员，曾经代表美国队参加奥林匹克的比赛。那这位女孩呢，她秉承了家里这种体育的天赋，这个骑马、登山、游泳、网球，样样都在行。但是很不幸的是，在她17岁的那年，有一次他们到海边去度假，她在跳水的时候错误地估计了那个水的深度，所以当她跳下去的时候头着地，让她在脖子以下全身瘫痪，这种高位的这种瘫痪。受到这样的一种挫折以后，他曾经是非常的迷茫，非常的沮丧。因为你再想想，17岁，还有太多的人生，有太多的绚丽，等待他去探索，等待着他去了解，去享受。所以他非常的迷茫。他甚至对神产生怀疑，神你到底还爱我吗？但是后来神赐给他顽强的毅力，他学会了，他全身瘫痪，但是他学会了用牙齿咬着笔来画画。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画的是一个圣诞节的图画，对不对？然后这是他用牙齿咬着笔画出来的画，这是另外一幅。他觉得是不是很奇妙？很奇妙，一个完全是因为这样的挫折，很有可能是对生命完全失去盼望，自暴自弃的这样的一个人，主赐给了他顽强的毅力。他从迷茫当中走出来，重新找到了喜乐，同时他也成为许多人的祝福。这个人都是很多弟兄姊妹都会知道，非常有名的这个琼尼·厄尔克森。他是1949年出生的，所以他17岁出现那个遭遇到那次事故的时候，大概是60年代，上世纪60年代。他现在还在世。他也创办了一个这种广播的节目，叫琼尼之友。这广播节目呢，就是专门帮助那些身患残疾，还有精神上遭遇到这种忧郁，找不到生命盼望的人，他开设了这样的一个广播节目，去帮助这些人，让他们能够重新找到生活的盼望。他的事迹也被拍成电影，有好多本这种著作是关于他的事迹的，这样的书，让他成为了许多人的祝福。许多人因为他这样的见证，因为他这样的侍奉，重新找到了生活的盼望，重新找到了生活的喜乐的泉源。这是他能够找到这个生活的意义所在，找到这种喜乐的泉源的这样的一个秘诀。他参悟到就这句话，他说有时候神允许他所恨恶的事情以成就他所喜悦的。最近我们这个执青组丰盛小组，我们在学习这个约瑟的故事。其实约瑟也是参悟到了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秘诀。有时候神允许一些他并不喜悦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但是 最终他是要成就他所喜悦的事情。他通过我们自己一些不幸的遭遇来祝福我们周围的人，也让我们自己在这种不幸的遭遇当中，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来自神的喜乐。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是喜乐的，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喜乐，但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却喜乐不起来呢？生活上的种种的压力，繁琐的事情，不管是职业上的、学业上的、家庭里面的、与孩子相处、与配偶相处，很多的这些事情都让我们觉得喜乐不起来。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我们觉得我们喜乐不起来，是不是呢？问题出在哪里？我们的喜乐泉源应该来自于哪里？所以今天我想特别跟大家分享这个腓立比书。我想我在下面一段时间有机会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信息的时候，就会根据腓立比书来看基督徒的喜乐的泉源是什么。因为腓立比书是一本关于喜乐的书，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他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寄托，他给我们显示了什么样的见证，以至于我们也可以效仿而行，在各样的境遇之下我们都可以找到喜乐，我们都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今天这个是这个系列的第一讲，就喜乐的泉源第一讲，我们今天要看腓立比书第一章的一到十一节。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让我们的心被你得着，让我们讲的听的同盟造就。主啊，求你使用圣经的话语对我们说话，帮助我们能够体验喜乐的滋味，帮助我们学习喜乐的秘诀，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把这种喜乐给活出来，以至于我们可以见证你的荣美，成为他人的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这个是我们刚才念过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再来念一念好不好？一起来。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显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这几节经文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看，三个方面的喜乐的泉源。第一个方面我们要看的是来自身份的喜乐，来自身份的喜乐。我们都知道保罗原来是与基督敌对的，对不对？他与那些宗教领袖同流合污，四处去抓拿基督徒，把他们放在监牢里面。但是有一天 他遇见了主，神改变了他，他的生命有了一个彻底的翻转，然后他就开始四处去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四处去传道，然后建立教会。然后有一次他在传道的过程当中，他听到了神从马其顿给他发来的呼声，让他到马其顿去。我们知道马其顿就是在欧洲大陆，然后这个保罗就响应了神的呼召，就到了马其顿去。他到了第一座城，就是这个腓立比城。腓立比城当时是马其顿一个驻防城，是一个军事要地，所以他到了那里去带领这个吕底亚信主，然后就开始在那传福音，就成立了欧洲的，在欧洲大陆的第一家教会，就是腓立比教会。然后呢，他在传道生涯最后结束的时候，他知道他要回到耶路撒冷，但他也知道在耶路撒冷他要被抓起来，他要受苦，但是他响应神的这种旨意，他决定还是回到耶路撒冷。果然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人们就把他抓起来放在监牢里面，在那被关了两年。那在这期间呢，很多人都要想置他于死地，有很多的这种阴谋要把他给害死。但是保罗当时他使用他是罗马公民的这样的一种身份还有这种特权，他说你们不能这样来对待一个罗马公民，所以呢他们就把他解押到罗马去。解押到罗马去呢，他就被软禁在一个他的住所那里，没有什么人生的自由。所以他在被软禁在罗马的期间呢，他写了监狱书信。大家记得他在罗马的时候写的监狱书信是哪几本书？其中一本就是腓立比书，对不对？还有呢，以弗所书，对不对？哥罗西书，还有腓利门书。所以我们知道腓立比书，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是在监牢里面所写出来的信息，是在他没有多少人生自由的这样的情况之下所写出来的信息。但是呢，我们看到这本书呢是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喜乐。我时常在想，如果我们没有读圣经的其他的任何的这种书信，只要我们去读腓立比书，就已经够我们用一辈子了，就够我们用一辈子了。如果我们能把那种喜乐给活出来，就已经是一辈子受益无穷了。而且我们再看保罗在写他的书信，在写这些监狱书信还有在写其他的书信的时候，他都是强调自己一个很特殊的身份。这个身份呢，要不就是基督耶稣的仆人，要不就是基督耶稣的使徒。你看保罗的书信基本上都是用这样的一种身份来介绍自己的，除了有个别两三本以外，都是以这样的身份来介绍自己。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要不就是基督耶稣的仆人，要不就是基督耶稣的使徒。我们看到保罗是以这种身份来引以为豪的，他在这样的一种身份之下找到了喜乐。所以我们来看前面三节，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是保罗讲到的他的身份，还有这个收信人的身份。我们知道保罗是以他在基督里的身份为乐，但是我们要知道保罗他这样一个身份的改变，这个基督耶稣使徒和基督耶稣仆人的这样一种身份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的好处，在世人看来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大的好处，对不对？他在承接这个身份之前是多么的风光，人惧怕，走路都带风， 对不对？多么的有这种威严，享受着极高的这样的一种社会地位。但是得到了这个特殊的身份以后，他可以说是吃尽了苦头，吃尽了苦头。看看他自己的一个反思，哥林多后书11章23到28节，他说，你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遭遇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的身上。这是他得到这个特殊的身份之后的遭遇。在世人来看，这是很不幸的，很不幸的，对不对？特别是这种反差，之前享受的是特权，现在所要遭遇的是特别的苦难。大家想想，这个反差何其大。但是在这样的一种遭遇之下，他仍然能够活出喜乐，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他心中涌流出来的是一种真正的喜乐。这不是一种说因为环境而给他带来的一种快乐。我们人常常说我会快乐，对不对？我们得到了一个什么礼物，或者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困难被解决了，或者是我们得到了别人的帮助，如此等等，我们会很快乐，对不对？这个叫 happiness。 happiness 呢，就是 something happened， 所以我们高兴了， happiness。 但是保罗所经历的所发生的事情都是坏事情，他仍然能够活出这种喜乐，这个叫 joy， 这不是快乐，这是由心涌流出来的这种喜乐。这种喜乐呢，是不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的，是因为他知道他得到了这样一个特殊的身份，不管这个环境怎么样改变，这个身份是不改变的，没有人能够把这个身份给夺去。因为这样的身份，他感到无比的喜乐。我们作为信徒，我们也得到了这样的一种身份。这个身份告诉我们，我们人生当中最大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罪已经得到了神完全的赦免，我们的将来是确定的。不管这个世上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都没有办法让我们失去我们在主里面的这个地位。我们的将来是确定的，我们对于现在我们所有的这一切的罪都已经被耶稣基督担当过去了，我们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我们还有什么不确定的呢？人生当中最大的问题都解决了，那这个世上能够发生在我们身上最坏的事情是什么呢？这个世上能发生在我们身上最坏的事情，就是让我们去与主同在了嘛，对不对？那又有什么不好呢？当我们知道，清楚的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理念的时候，你会对世上所有的这些事情都不会看得太在乎，你也不会害怕生活当中一切的际遇。 我们知道我们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之下都有神在给我们兜底。虽然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生活上的际遇很困难，好像我们正在经历一个自由落体，一直在往下坠，好像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不顺利，但是我们知道神爱我们，神在给我们兜着底呢。就像约瑟被扔在坑里面，有神给他兜着底，神把他带出来。我们作为信徒，我们应当有这样的信念，我们的心情就不会被周围的环境带动节奏而上上下下，我们心中的喜乐就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失去。同时呢，我们作为信徒，我们也知道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我们要得到的祝福要远远超过我们的苦难。大家想想是不是，我们要得到的祝福要远远超过我们所经历的这些苦难。我们所经历的这些苦难都是至暂至轻的，都是暂时的，都是会过去的，但神的祝福是永远的，是存到永恒的。这样相比之下，我们就知道我们不值得去为世上的这些困难而愁烦。我们相信神通过这些我们生活当中这些不幸的际遇，其实是要让我们学习功课，帮助我们更加的成熟，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众人的祝福。所以每一个苦难，每一个经历都有真利益，帮助我们学习功课，帮助我们去祝福我们周围的人。这种祝福是可以存到永远的，是可以存到永远的。同时呢，我们作为信徒，我们知道有那位宇宙创造的主宰在爱我们。大家想想，你在学校里面或者你在公司里面，你的校长或者是你的公司的大老板很关心你，很希望与你建立关系，时常来照顾你，关心你的工作，关心你的学习，你会不会觉得很荣幸？你会觉得很荣幸，对不对？但是想想，宇宙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在爱我们，希望与我们建立关系，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一起来走生命的道路，他觉得这个是不是一种更大的荣幸呢？那又有什么困难会阻止我们，是让我们陷入沮丧呢？我们作为信徒，我们对自己的身份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克服生命当中的这些沮丧。有了这样的一个信仰，有了这样的一个理念，我们怎么样不会从心里面涌出这个喜乐的泉源呢？我们的喜乐的泉源是建立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事情的好坏之上。同时，保罗称腓立比的信徒叫什么？在基督耶稣里的圣徒，圣徒。保罗时常称这些信徒，这些甚至包括这些在哥林多教会里面那些很糟糕的一些信徒，都称他们为圣徒。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不配这个称号，对不对？我们做的还不够嘛，我们还没有真的成为圣洁，我们自己做的还很龌龊，很多的事情还是与神的标准相去甚远，所以我们不敢叫自己叫圣徒。但是我们圣徒这个身份不是在于我们做了多少，不是在于我们有多圣洁，不是在于我们努力了多少去革除我们那些不符合神心意的那些杂质。我们之所以被叫圣徒，是因为耶稣基督把我们生命里面的一切的罪都洗清了，他替我们承担了这个惩罚，所以神看我们是无罪的。 不是我们做了多少努力，而是耶稣所付出的代价。如果我们还觉得很羞涩，不敢称自己为圣徒的话，那我们是轻看了耶稣基督的救恩，轻看了他的救赎。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真的是为我们死了，担当了我们本来应该是罚在我们身上的这样的一个刑罚，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本身自己要去承受这个我们的罪所带来的刑罚的，但是耶稣基督替我们接受了这个惩罚，所以我们的罪的这个惩罚就已经被付清了，罪债已经得到偿还，我们就不再是犯罪的人，我们就不再是欠债的人了。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是圣徒。您看，我们是无罪的，我们这个身份不是靠我们自己努力得来的，而是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得来的。所以因着耶稣，我们得到了尊贵的身份，是不是呢？这里保罗称我们为圣徒，我们还知道彼得叫我们什么？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神的子民，这些都是特殊的身份，我们不要轻看这样的身份，我们要以这样的身份为乐。不管我们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想到耶稣基督爱我们，他爱我们以至于他为我们舍命，有什么困难是他不会帮助我们一起来走过的呢？我们有没有因为这样的一个身份而自豪呢？我们有没有时常在提醒自己，我们是这样的一种特殊的人呢？享有这种特殊身份的人呢？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这个身份好像也没有给我们带来特别的好处，对不对？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特别是看到现今的世代对基督徒的逼迫是越来越猖獗的，对不对？不管是在中国，政府可以把基督徒给抓起来，把教堂给拆了，打散信徒的聚会，还是在美国，我们现在说我们是基督徒，时常会被别人标签说你这个人是死脑筋、过时货、不入流，时常会受到这样的一种排挤。所以基督徒遭遇逼迫其实是普世性的，是普世性的。很多时候我们都越来越感受到这样的一种压力，但这个是很正常。圣经里面说，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二节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要受逼迫。就像保罗自己的经历，对不对？遭受各种的危险，各种的逼迫，各种的这种刑罚，被棍打，被鞭打，被石头打。我们作为基督徒，只要我们是立志敬虔度日、敬虔的敬畏主的话，我们也一定会遭遇到这种逼迫。这种逼迫很有可能就是一些冷嘲热讽，对不对？来自我们周围的人，来自我们上班的地方，或者是遭遇到这种监狱的这种下到监牢里面的这种牢狱之苦，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从保罗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我们受到逼迫，我们仍然是可以有喜乐的，仍然是可以有喜乐的，而且可以是有更大的喜乐，因为我们是在为主受苦，将来所要得到的赏赐是大的，这是积财宝在天上。但很多时候呢，面对这样的逼迫，我们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就是我们选择沉默。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周围的环境不欢迎基督徒，所以呢，我们在上班的地方，我们在上学的地方，我们就不再公开自己基督徒的身份。有没有这种 有没有这种想法呢？我想这种想法是很普遍的。既然大家都不欢迎基督徒，那我就干脆就不说了，不敢公开自己的身份。但耶稣基督也说，凡在人前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越是这样的一种艰难的环境，我们越要放胆的来宣扬自己的身份，而且我们在这种身份当中，我们去支取喜乐。我非常喜欢有一位那种美式足球的运动员，我们经常现在都说什么这个骄傲那个骄傲，对不对？戴着一顶这什么彩虹帽子什么的，我是很骄傲的人，我很放胆，很勇敢的来宣称我自己的立场。但这位年轻的球员，他每次出场的时候，都在眼睛下面画两个十字架。他把这样的一种举动称为 Jesus Pride， 为耶稣而骄傲，为耶稣而骄傲。他也是一个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身份而感到喜乐的人。他之所以那么有名，是因为在2017年这个美国这个大学生联盟大学生这个足球赛决赛的那场比赛的时候，他们的球队上半场落后，他当时还是一年级的新生，然后教练把他换上场，大家想到这场球基本上就完了，派一个新生上场有什么希望？但是他作为一个新生，他带领球队反败为胜，夺得了当年的全美国大学生联赛的冠军。然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首先归功于神，归功于主耶稣基督，归功于他自己在主里面的这样一个身份。同时呢，他也强调队友在这其中所贡献的力量，他没有去标榜炫耀自己。这是一个以在主里面的身份支取喜乐的人。希望我们所有我们都有这样的一种心智，为我们自己的身份感到骄傲，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身份里面去得到喜乐。那关于喜乐的泉源的第二个部分，就是来自感恩的喜乐，来自感恩的喜乐。我们都知道，保罗是因为看到了一个来自马其顿的呼声而决定去马其顿去的，去到了腓立比，对不对？当他去到腓立比以后，他带领人信主以后，人们就把他抓起来了，因为他在那里驱除污鬼，让那些做这种神像雕像的人呢失去了生意，所以人们很恨他，就把他抓起来放在监狱里面。所以他跟希拉，就他的助手，被关到监牢里面的时候，他们在祷告，他们在唱诗歌。然后我们就看到有神的神迹，地大震动，他们手上的这些镣铐都脱落了，监狱的门也打开了。然后那些看守的狱卒以为他们已经走了，所以这个狱卒觉得大难临头，所以他想要自杀。那保罗说，您不要做这种傻事，我们没有走，我们还在这里。所以呢，就带着这个狱卒全家都归信了耶稣。然后这个腓立比教会在一个信仰呢，就在腓立比传扬开来，然后腓立比教会就成立了。所以保罗是成立腓立比教会的首要功臣，可以说是腓立比教会的创始人。所以在之后保罗在四处传道的时候呢，腓立比教会都纪念他，在经济上资助他。所以保罗写这个腓立比书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去感谢腓立比教会对他在经济上的资助。这就有点像，如果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如果你去在经济上支持一些宣教士的话，那些宣教士呢，每隔一段时间会给你写一封感谢信，对不对？写一封这个最新的更新的情况，他们在干什么了，感谢你对他的支持如此等等，有点像是这样的一封的书信。 在这样的一封书信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对腓立比教会，对这些信徒们是充满了感激的，充满了感谢。所以我们看下面的几节红字的那部分，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他时常想念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时常为他们祈求，时常感谢他们。他在他们身上看到了神所动的善功，所以他也时常为他们祈求。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没有居功自傲，他没有把这个腓立比信徒给他的资助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是这个教会的创始人，所有这些人都有欠于他，对不对？他带了这些人信主，他本来可以觉得你们吃我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他没有把这些信徒的支持当作是理所当然的，相反他时常去感谢他们，他对这些信徒的这种感恩也常常让他自己喜不自禁，他心中的许多的喜乐也是出自于他对别人的感谢之情。在圣经里面，我们时常可以看到感恩和喜乐就像是一对孪生兄弟，当你心里面充满感恩的时候，你就会有喜乐，当你心里面充满抱怨的时候，你心里面就没有喜乐。所以喜乐的泉源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要心存感恩，我们学习怎么样心存感恩之情，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心中充满喜乐。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6到18节，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对不对？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刚才看到保罗他所写的那几句话里面，有没有看到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有没有看到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对不对？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这里跟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讲到的这几个环节有没有共同之处？有喜乐，对不对？有祷告，有谢恩。我不是说在书信里面告诉信徒们，你们要这样活，你们要这样做，而是他自己用亲身的经历，亲身的榜样来活出来。他真的活出这种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在与他给腓立比教会这些信徒所写的寄语里面，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他真的把这种生活的形态给活出来了。我们要怎么样效仿呢？学习心存感恩，常常的感谢我们周围的人，感谢我们的神，这样可以战胜你心中的这种忧郁，能够让你充满喜乐。很多时候我们现在今天也看到很多这种所谓的心灵鸡汤，对不对？让我们要有正能量，有正面的思维，什么事情你都从正面的角度来思考，那就可以帮助你减轻痛苦，这个是没有错的。这种世俗的这种做法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减缓我们的心里面的忧愁烦恼，对不对？比如说屋漏偏逢连夜雨，对不对？那是很不好的事情嘛，对不对？你的房子漏了，然后又往往下大雨，像这在北京现在因为暴雨水灾 但你用一种正面的思维说，哦，那个因为这个下雨啊，所以帮助我知道我的房子坏了要修了呀。这是一种所谓的正能量，对不对？可以帮助我们减缓我们心中的这些愁烦，也可以说是一种阿 Q 精神，对不对？但是保罗在这里所看到的，保罗所让他能够心里面充满感恩、充满喜乐的，是远远超出了这个层面。不是说只是把一些坏的事情用一个正面的角度来理解，而是因为保罗他亲眼目睹了神的善工。我深信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工的，必成全这工，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他看到了神的善工，他看到了神的工作，让他感恩不已。这一段很长，但是我们不需要全部念下来了。主要是讲到保罗，他看到自己神怎么样，他在他自己身上动工，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也讲到，他从前也是在罪人当中放纵肉体的情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与别人一样。他这里讲到他本来是罪人中的罪魁，但是蒙了神的怜悯，然后生命得到一个完全的翻转。这是他看到了神的善工，他看到了神在他生命里面的改变，以至于他对神充满信心，充满感恩，充满了喜乐。我们也可以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做一个前后的对比。我们信主之前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我们要往哪里去？我们要走入，如果不是神的救恩的话，我们将要走入无尽的黑暗。我们没有盼望，没有神。但是因为神在我们心里面动了善工，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生命的救主，我们就会走向光明，承受永远的祝福。这样的一种对比之下，何以不让我们喜乐连连呢？神已经在我们心里面动了善工，我们理当充满感恩，理当充满喜乐。我们有留意到神在我们心里面动的善功吗？除了刚才我讲到我们这个救赎的大功是神所动的善功以外，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时常可以留意到神所动的善功，神的恩典。我们能够有生活气息的存留，我们有每日的饮食，我们有周围的身边的这些弟兄姊妹，这些都是神所动的善功，值得我们去时常感恩的。当我们每逢碰到生活当中这种不好的际遇的时候，我们想一想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动的善功，我们就可以充满喜乐，我们就不会被环境所击垮。其实我自己也曾经有一种这种迷茫和抑郁的这种经历。好多年前为了处理教会的事情，真是到了一个地步，就是真是感觉到食之无味，什么东西都不想吃，睡觉也睡不好。每天早上起来去开车上班的时候，时常都有这种心好像就咚的掉到肚子里面的这种感觉，非常的沉闷。而且我们知道现在这种抑郁症的患者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年龄越来越小，小学生都有得抑郁症的，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靠什么来战胜它？所以当时我在这种迷茫的情况之下，我强迫自己每天起来我想三件是值得感恩的事情。我强迫我自己在一整天的这个生活当中不断地去回想这些值得感恩的事情。 然后我每天去上班开车的路上，我就唱这个诗歌，如鹰展翅上腾，就靠着这种感恩的这种强迫自己去感恩的这种心态，让我自己走出了这种迷茫和抑郁。有时候在教会里面侍奉，确实是会碰到一些很烦心的事情，确实会让我就自己都觉得何苦呢，为什么还要撑下去呢，不如放弃吧。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牢记神的嘱托，我们牢记神的同在，我们知道除了这些令人烦心的事情以外，我们还有神的恩典，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战胜这些苦闷。所以感恩是很重要的，让我们能够喜乐的原因所在。但是感恩不是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我们感恩最好的一个表达方式就是行动起来，行动起来。我们因为爱神以至于爱人，把我们的感恩活出来。所以这就是第三个方面，保罗告诉我们第三个方面，这个喜乐的秘诀，喜乐的源泉，就是来自关切的喜乐，来自关切的喜乐。我们看最后的一段7到11节，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基督耶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所以保罗这里对腓立比教会，对那里的信徒是充满了关切，对不对？他有这样的意念，甚至他可以说是神都可以给他做见证的，所以这个是绝对没有虚假的。而且他关心这些腓立比信徒，希望他们能够不断的长大成熟，结满了果子，在知识和这个爱心的知识上能够不断的成长，爱心不断的涌现出来。这是保罗对腓立比信徒的寄望，也是对他们的这种关切。保罗自己是被关在监牢里面，他自己一大堆的问题，对不对？他的将来会怎么样，他的问题怎么解决，甚至下一顿饭从哪里来，他可能都不知道。但在这个时候，他却一心想着去关心这些腓立比，住在腓立比的信徒。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你生活当中遇到了难题，但是你越专注于自己的问题，你的问题会变得越来越大。就像你拿着一分钱，一分钱的硬币，对不对？你把它越放近，靠近你的眼睛，你就越是什么东西都看不见，你就是看到那一分钱。当我们生命当中出现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是把我们的注意力专注在这个问题之上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问题会越来越大的，你会发现你找不到出路，不知道怎么办。但这个时候你愿意跳出来，你愿意把这个一分钱拿得远一点，你不要那么去关注那个一分钱，你就可以看到，诶，其实有很多的解决的方法。你也看到很多其他人的需要的时候，你去致力于去帮助其他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自己的问题也解决了。你也会发现其实其他人的问题比你大得多，你就不需要在那里怨天尤人了。这也是我们得到喜乐的一个关键的地方。让我们去关注别人的需要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苦闷是可以得到解脱的。路加福音第6章38节也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 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到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凉气凉给人，也必用什么凉气凉给你们。这是神给我们的教导，让我们不要只是专注于自己的问题，用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财富、我们的才华去帮助别人解决他们的问题。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发现其实你去做神的工的时候，神也做你的工，也把你的问题给解决了。这是神的数学。在世人看来，我把时间花在别人身上的时候，我自己的时间就少了；我把东西给了别人的时候，我自己所能存的就少了。这是我们自己的数学。但是神的数学是，你去解决别人的问题，神会解决你的问题。我都不知道有多少回，是我自己的问题不知不觉当中就被解决了。也是常有弟兄姊妹问说，你们全家侍奉哪来的那么多时间？我说确实是的，我们不是说能力比别人强，我们不是说时间比别人多，更重要的是我们觉得我们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一堆的问题，其实神帮我们解决了，所以我们可以有时间腾出来去侍奉神。这是神的数学，大家不妨去尝试一下。当我们把时间精力花在神的身上，我们去侍奉别人的时候，其实神也差遣他的使者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保罗他也深知到这个关切别人而得到喜乐的道理，他因为去关切别人，他自己也得到了无穷的喜乐。所以他在这里讲到一些去关切别人的一些具体的步骤。他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退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这是我们可以做的切实的步骤，你不需要做很多的，对不对？来了客人你就给他一味的菜就够了嘛，对不对？不需要做 满桌子的，是不是？要一味的款待嘛，对不对？这当然是开玩笑，但是这里给我们一些具体的步骤，我们怎么样彼此相爱。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自己的事情都做不完啊，我哪来时间来招待别人，一味都做不出来啊，对不对？但是当你去实践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这些时间你所缺乏的东西，神都会给你解决。这样的话你可以经历与神同在、与神同工的这样的喜乐。这个穷尼，一开始有讲到这个穷尼，对不对？他在几年前，他以为他所得的癌症都已经治好了，但在几年前又复发了。所以他自己的一个这种反思，他自己的一个分享，他说，我们每天在穷尼之友那里为许多勇敢的残疾人及其家人服务，他们激励着我，他们是在个人危机中坚持不懈的人，他们不疑惑神赐给他们生命的荣耀，我何必疑惑呢？当他面对这个癌症重新复发的时候，他心里面多多少少也有这种疑惑，但是他通过这些他所侍奉的人，看到他们生命当中的见证，以至于他心里面充满了这种感激，充满了这种力量，让他可以战胜自己生命当中的这种疑惑。他是通过自己的侍奉，让他自己得到了这种激励。这就是你去关切别人的时候，你自己的问题也被解决。这是来自关切 关切他人的这种喜乐。当然这种去关切别人，就是我们要活出彼此相爱，我们是要付出的，我们是要付出的。在这种付出之下，我们要小心一点，就是我们自己的灵命要不断的提高。我们不只是说忙于去做事情，忙于去做事情，如果我们的灵命不提高的话，我们的灵命的高度达不到那个愿意自我去牺牲、愿意自我去付出的那个高度的话，我们强迫自己去做，做不了多久的，很快会垮掉的，很快你会觉得我做不下去了，很快会觉得你心里面会有这种苦毒，我何必做那么多呢？所以我们要强调的是，我们自己的灵命的这种成长非常的重要。我们在小组里面一起学习圣经，我们一起彼此鼓励，帮助我们寻求神的旨意，帮助我们在组里面不断的成长，这是很重要的一步，这也是让我们能够不断的在彼此相爱当中去越走越远的这样的一种必要的环节。保罗说什么？我所祷告的就是让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他们的爱心一定要是在知识和见识上不断的加增。这种爱心不是说只是说我凭着我自己的努力，凭着我的一厢情愿去爱别人就可以的。这个爱心一定要建立在知识和真理上的，在知识和见识上。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去了解神，不断的让自己的灵命去不断的成熟长大，这样的话我们就自然而然的流露出这种对别人的关爱，也自然而然的经历到这种因为去关切别人来的喜乐。所以呢，我们要活出这种彼此相爱，我们一定要是生活在这种爱的氛围里面，不要停止聚会，一定要让我们沉浸在这种爱的氛围里面。我们可以有一种彼此的监督，我们可以彼此为榜样，我们可以在彼此的见证当中受到鼓励。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别人来扶持我们；当别人软弱的时候，我们去扶持他们。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活出这种大家庭的喜乐。所以时常来教会，不是说我们就来这里听一次讲道，听完我们就走了，来履行公事而已。我们来到教会是让我们沉浸在这种爱的氛围里面，让我们的灵命不断的成熟，让我们不断的受激励，以至于我们可以把这种喜乐给活出来。我们关切别人的机会是很多的，关切别人的机会是很多的。在我们当中，我们这教会不大，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我们当中也有许多弟兄姊妹在经历不同的困难，还有我们教会之外有一些不信主的这些朋友们，他们也在经历一些困难，我们都可以去关切他们，对不对？在我们当中没有太多的学生，但是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八九月间八月初到八月底这段时间都是新生，很多新生从国内来的啊，这样的一个时候，我们教会也发起这个去接送、去接新生啊，这样的一些侍奉，让这些新生来到这以后能够遇到一些基督徒，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帮助他们安顿好，这些都是去关切别人的这样的机会。当我们愿意去参加的话，我们也必然会领受到这种因为关切他人而来的得到的喜乐。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了喜乐的泉源有来自这个身份的喜乐，对不对？还有来自什么？感恩的喜乐，还有来自关切的喜乐。让我们把这种喜乐给活出来，愿神帮助我们。 Amen。 主啊，我们知道你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喜乐的秘诀。主啊，很多时候我们虽然知道道理，但是因为心中的这种不愿意，因为我们老我的这种残累，导致我们做不出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 让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历那大大的喜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